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今天我们那个开写给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人家称为叫孝经啊，它不只是我们的孝经，也是我们的心地法门。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众生都具有自信，而这个自信呢，能开一切宝藏。不能开启宝藏的原因啊，那就是啊恶啊，能开启宝藏就是善啊。那地狱跟天堂无非是啊这个万法的显现，来自于心地，而没有心的话，善恶它都不会出来。因为有心才有善恶，所以涅槃经讲一切众生皆不成佛，也就是说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皆不成佛，也就是地藏经它不光是讲一个孝的问题，它是讲一个法界的来源，善和恶，十方诸佛菩萨种种解脱，种种功德，种种波涛，种种这个境界，都是成我们的一念中生。而这一念的本性是什么？这一念的本性就是我们的自信，而这个自信就是障，而这个障我们开启的就是地，而地呢就是天，就是天和地。天地是什么呢？天地是什么？就是说天地为大爱，大爱就叫孝，是吧？这一大爱是什么呢？它能够生长万物，它能够运载万物，它能够复藏万物，它能够运转万物啊。所以呢，天地呢我们讲在世俗讲叫做仁，仁者爱也。整个的虚空天地是爱物的，如果不爱物，物怎么会生长呢？它是爱人的，如果不爱人，人怎么会得以生存呢？所以叫大爱。所以呢，爱是天然的，爱不是故作的，爱是天经地义，并非呢某一个人某一个爱。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所以呢，天地二元，人生七窍，就是眼耳鼻舌身，有了眼耳鼻舌身，才有了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呢，六根为内，六尘为外，根尘二元是为天地，天地之间具足灵性。上者为天，叫天人；下者为地狱，恶鬼畜生；中间为人道，我们生在人道。所以这个灵性造恶下不到，人做善，上善道；所以人道半善半恶，一半是善，一半是恶。所以故我们能够修行，在善道。在善道的人太善了，不肯修；在恶道呢，修不成。所以人道他半善半恶，师父呢我们能修。所以诸佛都愿意到娑婆世界来，因为人道成佛是非常快的，并且能够修。所以我们了解，首先要了解这个世界的大爱，也就是父母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对父母的孝道是无条件的，对世间宇宙万物的爱没有任何条件，对天地的爱没有条件，因为他养我命故，生我命故，念我生长故，运载我故，是吧？他是让我在这里面 啊，有一自己念人成佛，但是也能堕地狱。所以我这一念乃至于父母，乃至于天地，乃至于万物所缘起。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悟到，悟到了本性，万法皆空。但是呢，佛陀为什么呀？佛陀说过，万法皆空，但有地藏菩萨讲孝道，没有空掉。为什么？因为只有孝的时候，能够了解孝的时候，能够了解这个无小界的这个孝的时候，才知道无我，无我才能空。如果你有我，就有贪嗔痴慢疑；如果无我，那你就可以解脱。先有我，才大无我。所以呢，先有大爱维护我，才能够有机会认识我，然后才能修行正我，然后后面就通我，才能够过程中。所以呢，自然天地都对我有爱。所以过去古代最古的时候，就是一个爱，就是一个孝道，就是对天。我们怎么？我们要敬天、敬地、敬父母、敬万物、敬神明，它就是一个感恩。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啊，过去古代的人，首先所有的灾难，都认为自己天地降灾于我。我们所有获得的这个专家或者是收入或者是生活中的吉祥，都是来于天地的降吉祥。就是我们获得身上非常吉祥的时候，是天降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有灾难的时候，也是天地降我们的，降我们的吉祥或者降我们的灾难，都是我们呢，什么后面一个字什么不义啊，仁义，就是我们对天不义，天呢就会回给我们啊不仁的这个现象。所以此世界所有的灾难，就是他对我有恩，但是我对他不义，因为不义故，天必有灾难。就我们讲德配于天，如果你德不配于天，天会降灾于难。所以世界上有灾难，一定是来自于人没有德行。这个不是宗教的问题，这是实相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为德不配天，我天降给我们，心感应出来了。为什么降你不降他？为什么将灾难给你，未将那个灾难给他？因为你没有德，他有德。有德就是讲义，讲义就是报恩，就是说我们对天地要报恩，我要知恩报恩，是吧？所以呢，我对天地要感恩，对父母要开感恩，这样的感恩就回报。有人说，妈妈把我生到一个贫穷的家庭，我没有钱，我责怪于父母，那你就完蛋了。我要对父母孝道，对天地有孝道，对万物孝道，那我说自然会天降你的福报。所以你的福报不是天生来的，所以呢我们要义啊。所以呢，光有仁，光有义可不可以？也不行。到后面我们要加上礼节。那什么叫礼节呢？父父子子，尊尊诚诚，子子于你，就是夫妻像夫妻的样子，孩子像孩子的样子，父母像父母的样子，尊跟诚，他有一个礼节。如果没有礼节，就会乱讲。我们讲的社会上讲叫法则，就是任何的都有自己的法则，不能违背，违背法则必有灾难，是吧？所以呢，小孩子拿到钱收，可以过错之灾。世界上如果没有法则，就会乱讲。所以呢， 现在尘不像尘，钟不像钟，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啊，我们佛教来讲，师父不像师父，孩子不像孩子，那就不行。所以师父在你面前很眼熟的，要当师父的样子；徒弟在师父面前呢，你看徒弟的样子，不可以叫朋友了。这样的呢，我们肝才正，我们五肝才正，不然的话，五肝不正就会乱吵，这个社会、这个场地、家里都会乱掉。乱掉，说变就违背，违背义，违背义就违背人啊。所以我们后来就讲理，理就后面就是法，就是我们讲法，就是说还轻则还，重罚。然后说这个这个有规则必讲，有法则必惩。就是说这是天地之道，就是说你做了坏事就惩罚你，你做了好事要奖赏你，这是自然之道。不能说好了坏了一样的，没有这样的法则。我们念《涅槃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哪个是你要是破坏佛法，你就得罚你；如果对佛法好，就要奖赏你，是吧？所以我们呢，一定要了解，这是一种自然法则，这就是一种理啊，人理。所以理后面是什么？就是人理智，是吧？智者就是说，我们要有智，要有智呢。就是说无智人，就没有智的人，没有智的人就是没有智慧嘛，就不聪明嘛，啊，那就愚痴嘛，是吧？所以培养有智，我们就培养这个，我们讲就是说人跟人之间要培养这个信用，是吧？有智那就是人跟人之间啊有信用啊。他说人跟人之间如果没有信用啊，你骗我我骗你，是吧？大家都学着伪装的样子，所以大家就有灾难，贪嗔痴都会出来。智就是互相包容，我们要跟天地合一，跟我们讲天地合一，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共同体，就这样的。所以人呢啊，一定要有智，如果没有智，全靠情感智来保护你，然后大家互相杀到一万九，那这个法做得再好也管制不了。所以我们大家他的目的到最后面一定是讲智，智就是培养我们有德行，智后面呢就讲信，信就像大树的根一样，对吧？他说人没有信用啊，就互相猜疑啊，没有信用嘛，信就是不信就是怀疑嘛，啊，信为根本，如果没有信的话，啊，就麻烦。所以有信，所以世界呢，就像一棵树一样，啊，有了信就树根很深，然后树有多高，根有多长，对吧？这个信越深，这个树呢越牢固，根基就越牢固。所以呢，智为感，啊，仁义嘛，礼智信，智就像树干一样，是吧？树干，礼呢就像枝一样，是吧？这个啊，仁义呢就像枝跟果一样，就是叶子、花叶一样。他说这是一个大树，是一个完整的。那么说我们的树根没有了，那这棵树早晚会倒塌，再大的树也会倒塌。至于社会上或者宗教信仰上，如果没有信的话，树再大，庙做的再大，你家有再大，你国家再好，它都会倒塌，都是因为信没有了。所以呢，信为佛教讲信为道人不能磨，信就是你的自信啊，就是你要自信的信啊。所以我们佛教的讲这个信呢，要讲得很透彻，是吧？社会上讲的这个信呢，啊，就讲这个人跟人之间啊， 要讲信用。所以我们这个讲地藏经之前呢，我们要了解，要了解这个体，因为地藏经的地它本身就是讲善恶，而善恶的本体它是因为后面有个障。一部地藏经讲什么，就是讲地藏两个字，就讲地藏两个字。而地藏你自己意识上地，它有善和恶的显现，乃至于它的障，障就是我们的自信，是我们的福性，它具备了一切功德，它能显，它能隐，隐你的善法隐了，恶法就会出现；你的恶法隐了，你的善法就会出现。啊，所以善恶的出现是等于你有一个站在那个地方，你愿意去做。所以一部地藏经全是讲我们这个藏的本性。所以了解地藏经，地藏经不只是说我们讲的生善恶报应，地藏经不是对外讲，不是对某一个人讲，它是对心讲，是回光返照的，它一定是回光返照。法讲完了，你应该空掉了，这样的。就像我刚才讲，就是说你的灵性见根尘，那就是天地这地方，你自己认为悟到的话，你就是一个空性，对，空性就是一个觉性，知天知地，知根知尘，知道你这个灵性，那个知是什么？叫性，叫知性。那个知性是什么？就是佛性。佛性无天地，佛性无根尘，佛性呢不善恶，佛性呢无妄念，也没有意识，性呢它是能显，能显天地，能显根尘，能显善恶，能显妄念，善恶这个妄识，它能显出来，你呢显不好的东西，恶呢显好的东西。所以呢，不好的东西出来了，一定是好的出来，你迷了。如果你悟了，好的东西就出来了，不好的东西就隐了，因为你悟了啊。所以呢，一部《地藏经》还是讲迷悟二字，你就知道《地藏经》。但是我们念《地藏经》，完全是在念因果报应，很少人会把《地藏经》能跟心地扯上关系。如果了解跟心地有关系的话，这一部地藏经看完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办了，是吧？所以呢，地藏经是一部什么经典呢？我叫无上菩提，无上醍醐。什么叫无上醍醐？我们讲乐，我们讲愚，愚就是你像华严经就是愚，一般凡夫听不懂，因为愚是最珍贵的那一面，就刚刚流来那个愚，这个愚还没有造的时候是损失没有掺水的，那都是菩萨境界，佛的境界，只有菩萨才能受，只有菩萨才能修，凡夫是受不了的，就是接受不了，因为这位妖王凡夫都受不了，不能念终身成佛，终身听不懂。然后呢，把它提炼出来，提炼出来叫乐。而这个乐呢，我们可以给阿罗汉吃，它可以得到解脱，是吧？然后呢，它再把它提炼出来叫什么？收。收呢，有深松徐收。深松是对方法讲的，方法不讲的。他说俗收呢是对般若来讲的，般若叫俗收，俗收啊可以上吞下达，上可以跟诸佛心相应，下可以跟诸法相应，而这个身收呢只能跟解脱相应，跟方便相应，它还不能够吞向诸佛。但是呢乐就不一样了，俗收呢可以上跟诸佛心相应了，下可以跟就像木头 人跟通信相应，同时也可以跟桌子相应，像虚荒它可以跟体相应，也可以跟我们的眼睛相应，它是两面都相应，这个叫做身手熟手。熟手后面叫体虎，体虎是什么呢？体虎像法华经叫体虎，一切众生皆可着火，修一切法都是火成员的同样。于同《涅槃经》，《涅槃经》也是体火，一切众生啊，皆于涅槃，这个所有法都是涅槃显现出来的境界，是吧？涅槃自性啊，没有一切法不是涅槃本体所显现出来的三无境界，因为《涅槃经》就是一切法都是从涅槃禅乐我境里显现出来的，所以一切法本来就是禅乐我境。所以呢，体火就是说，吃了体火的人都可以成佛，不像鱼呢，只有菩萨才能吃；不像乐呢，真的是声闻吃；而身受真的是方广圆觉，我们缘起菩萨去吃；而熟受呢，是波罗，听到波罗一切准字的人。是准智的人学习吃。那说体虎是什么？是这个发华这个涅槃经啊，它是树，他们是。那么这些人都是成佛，到了体虎这个地方，人人可以做佛了。还有一个叫无上体虎，无上体虎就是地藏经，知道吧？所以。这个地藏经叫无上体虎，我们讲叫无始始教，无始始教的一个叫无上体虎，这是我们这个青莲法师所判的，是吧？他说叫无上菩提，就人人啊都可以做佛，都可以解脱啊。所以地藏经。这部经呢啊，我们要跟般若跟心地啊相应，那地者心也，藏者性也，叫心性啊，心性，地就是心地意识，人说万法啊，地啊，性者藏也，叫心性，就是藏者性也，懂吗？藏者性，自信的性，不是我们信仰的性，叫自信的性，这样。藏者性也，地者心也。心，你看是地菩萨成心地身，你看才进入性位。性道，我们讲初心菩萨，是地和一地菩萨才叫初法心，就是决心见到自信的，见到自信才叫让最后欢喜地，是吧？然后你够定。他说到地这个地方，一定是我们地藏的地。这个地呢，翻译过来呢，叫做心的意思。啊，我们以为地就是大地的地，地就是心的意思。心，有人说地是有什么功德啊？它能生长，能复长，能运载啊，这里面的心就是这样的。心能运载万法，能转万法，能复长万法，能够这个。所有的万法都是心里面生出来，所以一部地藏经讲什么？心性，讲心性，心就是司法界，就司法界不离心故，就是说法界不离方寸，恒沙的功德不离方寸，是吧？恒沙世界不离一念无上就是说微妙恒沙功德不离凡尘，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的心，后面加了一个性就不一样了。心性，性者性，它是体，它虽然人现万物，体是不动的，它是不动的。所以呢，我们成佛了就是见到本性，见到本性，一到地狱到天堂无所障碍。就像地藏菩萨，他能够到地狱，能到天堂，是法界。 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的地藏菩萨，即为一身，就一个身体，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地藏菩萨即为一身，证明地藏菩萨是变法界的啊。所以我们了解它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要认识到这个啊地藏。所以呢，对地藏菩萨一个啊这样一个了解以后，你再看地藏经，或者我在讲的时候用心来会，用会的时候看地藏菩萨，你的心情就变化了。它不只是一个度啊地狱众生、恶鬼众生、畜生众生，而是度你当下的这个心。你马上看到地藏菩萨，就看到十法界，看到十法界就看到心，看到心就看到性，性中有心，心中有法界，所以呢，善恶都是。所以呢，人家为什么诽谤你啊？你为什么会痛苦啊？会烦恼啊？有你迷了，因为迷才有恶境界，迷一定有恶境界。然后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心啊？是因为你悟了，有善境界，是吧？那你就知道哦，我心中有善境界、恶境界，一看到恶境界。不善境界或者说烦恼境界，你就知道哦，我迷了，完全迷了，哦，这是我恶境界，这是我善境界，是吧？你就不会去说他好他坏，然后就招人评你，曾经我不跟人家讲话，因为地藏菩萨的话，自从看到地藏菩萨，你就非常老实，老实到低着头不敢讲话，看到好的，我微笑的，看到别人对我笑，我很欢喜。这是我自信欢喜，看别人骂你呢，我很惭愧，是吧？我心中有不善境界，是因为我没有悟，是吧？因为整个地藏就讲以后悟嘛，从此以后啊，你就这个样子。所以呢，常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常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不可思议，是吧？因为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很感动。啊，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常常讲，只要佛陀开口讲的话，每一个字都是那么圆满，都是那么究竟，都是那么震撼心灵，都是让我彻底的折服，让我五体投地，啊，这个，所以要认识，所以我们呢，不只是自己有这个悟性。因为地藏菩萨经呢，它缺失呢，啊，里面谈了很多啊孝顺父母啊这个公案。那么说我们呢，在听经的时候，不只是带着你一颗般若的空性，还带上你的老祖宗，还有你的父母，所以在听经的时候。把你父母带过来，不是你把你父母，你心中的父母带过来，你的老祖宗带过来，你无量劫的父母都带过来，他也在听，因为你自信是一体的，无所障碍。我们要升起一个孝心，我怎么孝天地、孝父母、孝天下苍生？在你听法的时候，感受到孝很重要的时候。你在听法的时候，你在讲，你在想，希望我父母现在也在身边，能受地藏菩萨大恩大德，能被他得动，知道？被这讲法的过程中得动，因为我是发了这个愿的，就是说啊，我在今生希望我多生多劫的父母，我的亲人，都在我现在讲课的时候。愿这种功德回向他们解脱，因为我要行孝道，天下就是一个孝子，知道吗？那么既然是一个孝子，那我说我就应该发起一个广大的心，广大的心。所以佛陀呢，当时说一切男的是我父，一切女的是我母，所以天下的苍生都是我的父母。我应该发起天下所有的众生父母都能够在听的时候都现前，我深信 不怀疑，我跟我敬畏的这所有的父母同在一个心念里面，我于是想，他就于是来，于是来就于是闻，于是闻就于是思维，于是思维啊，于是修行，于是修行就于是解脱，就这样。所以呢，啊，希望我多生多世的所有的父母，在此时此地此闻此思此修的过程之中，我当下不堕地狱，不堕恶鬼，不堕畜生，升到人天，或者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远远不堕到六道轮回之中，像地藏菩萨一样发愿。怎么发愿啊？地藏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说：“可敬的释迦牟尼佛，你远近以后，你自成弥勒菩萨出世这段时间，所有的尊生，你不复挂念，你不复挂念，连讲两次，你不要挂念，你不要挂念。”啊！我要让这些尊生不堕地狱，恶鬼出生道，不然他在那个地方啊，就一日一夜，是吧？那我们也要像地藏菩萨一样发愿，愿所有闻者听者，我就用心来感召他，不堕到地狱道，不堕恶鬼道，出生道，对吧？所以我们讲啊，地藏菩萨在哪里？所有恶处都有我的回向，你就是地藏，知道吧？就是说，所有人要做地狱，我都劝他不做地狱，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力，是吧？所以见到任何一个人、一个动物，我都发愿，愿他不做地狱，这就是地藏菩萨，知道吗？不做恶鬼，不做畜生，要发起这种悲悲切切的这种，像地藏菩萨一样的啊，这个深深大愿，是吧？所以呢，在骨子里面千万不要怀疑。啊，所以呢，啊，这个地藏经可能要讲很长的时间，因为啊，它这个序品呢，无穷显义，我们那个庆典禅师啊，写的这个无穷显义里面，啊，写了好长，这好长，它首先是讲了地藏菩萨的啊，这个本来面目，后面呢才讲到。啊，地藏菩萨的名，又讲到地藏菩萨的啊，我们讲就是啊，这个辨明嘛，然后呢啊，明真嘛，就是说知道他是什么修法，然后辨明他是什么性德。我们讲无上菩提就是无上醍醐，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明真，就知道这部经典。是小乘还是大乘，是吧？它是一个无上妙乘，是令一切众生成佛的，令一切众生解脱的。如果你真的闻到了，你的悲心自然会涌起，啊，你又会升起巨大的这种信心出来，是吧？每个众生，所以我就想到，问他老菩萨为什么这种悲悲切切的要弘扬地藏经？如果你不研究，根本感觉不到。因为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就感觉到闷藏老菩萨他在修这个地藏菩萨的原因啊。那今天中午那北京那个居士跟我讲，他说啊，偶遇大师啊，当时受了比丘戒，就退比丘戒，专程修行地藏本愿经、地藏赞叹论。他说讲的时候，偶遇大师他也是行波州三昧的，是吧？很厉害的修行者。他说他愿赞叹，就愿地藏菩萨赞叹的人来赞叹自己的修行是不是，也就是说自己有没有虚伪之相，常常与地藏赞叹的我是够不够的作为一个比丘。他愿赞叹的他不够我就参向地藏菩萨忏悔，参会又来参，参以后觉得不够又来参，参了，那么一直到他那个用那个赞叹的方法来观察自己，啊，是不是啊有这个 就是讲威虚威嘛，就是人有威作嘛，就怕是威菩萨威比丘，他用这种方法修。那说他对地藏菩萨这种信心呢，这种信心非常的大，是吧？那呢他一定也是了解学习，他不学习怎么知道地藏菩萨这种功德，然后人这样的开显啊。那么说我们啊，过去的古代大德啊讲经的时候都从地藏经讲起，而地藏经呢是所有寺庙里都应该，只要是稍微有一点大的寺庙都要讲。为什么？因为地藏经那是人修行的基础，是坚固我们的道场，也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你的道场也是你心地上的道场，你心地道场不坚固，你这个寺院也不坚固，信心不坚固，那你自己不坚固，自不坚固，你不坚固，你不坚固，那你就是这个业不坚固，业不坚固就人不坚固，人不坚固呢就是，那就是一个道场就相当于是一座地狱，啊、嗯，所以当时这个很多出家在谈到时代，我们这个好像八九间道场。建了48个寺庙，那寺庙的人都住在寺庙里面，然后睡觉的、玩的，没有规矩。寺庙的人好吃懒做，是吧？像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也有，释迦一元经互相比驳，我的钵比你好，我的钵比你好，互相比驳。但是说这样的呢，就形成了一个啊、寺庙啊、不休息就互相在玩，是吧？那么这样的呢道场就不会坚固，这是非常恐惧的。所以呢地藏经我这次也是第一次讲，并且我是试试看能不能讲得好。最重要的我是发心啊，因为7月15要操作嘛。那么说讲地藏经在接下的时候是非常相应，因为接下啊讲地藏经我们学习，我说在因果方面还在心地方面，因为不重视心地就因果，是吧？你要重视因果，心地就会圆满。要心地不圆满，因果不圆满；心地上圆满，因果就至于圆满。所以呢，在心地上不圆满讲因果，心地上就到底圆满圆满。所以呢，心地上不圆满，因果不圆满，那这个寺庙就麻烦了，那肯定就是恶业了。那么恶业展现出来了，那就是第五个出生。那第五个出生在那个地方，那我说我们尊生那就挺麻烦，是吧？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道场的话啊，必须要先讲地藏经。地藏经让我们也能够道场坚固啊，道场坚固。他说这个因为讲就是说我们修这个啊，那为什么要还有一个为什么要讲地藏经呢？啊，地藏经，因为地藏经它是开启了这个，因为我们很多人修行呢，啊，修行没有根啊，地藏经就好比说我们那个性根，如果没有根的话，我们所有的修行就像花插在篮子里面，它过几天就死掉了。刚刚插的时候很漂亮，过几天就死了。所以我们修行发现的是昙花一现，就是很多人呢刚刚修行呢都很庄严，都很清净，并且修行都很厉害，那修着修着修着就没有了，就是说最后就是我们对佛刚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有信心，然后修着修着对佛就不感兴趣了。你发现吗？就是说世间很多东西啊，啊，我常常讲的，就是说，你发现啊，路边的小花就可以让你离开佛。那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啊，这个三宝在你面前，并不是啊很恭敬，我们对佛的这种恭敬是很差的。我们注重感官的这种快乐，注重过去的自由。啊，注重自己自我的这种表现，往往都是超过于佛的每个人 啊，都想表现自己。那么说我们学佛的话，想表现自己的这个念头啊，它超过了佛，那多危险啊！所以呢，自我表现的这种思想，它就是个妄念，而这种妄念是不堪永久。所以呢，你对信仰上面有那个妄念，因为你在信佛，你发现你比例来讲嘛，你修了，如果你信仰不真的话，你学佛想表现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你今天当了县长，你明过几年以后你就下课，一般当了县长最起码是60岁了，你就讲55岁吧，55岁再过5年以后你就得退，是吧？那说再当县长你也退下去了，你能够保持多少年呢？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怎么表现自己，到最后面都会远下去了。你像说马云他能混多长时间，不就搞了几年他就下去了。也就是说他在外面蹦来蹦去的蹦到今年，就是很多啊，他这个还是不错，还能够拼命的挣扎，一般人根本没得挣扎，是吧？就是说就是活化你根本，你说我们修行人想表现自己，你说你漂亮他比你更漂亮，就外面多少漂亮的人进来，是不是？你说你厉害，外面更多厉害的人，你说你有钱，外面更有钱的人，是吧？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告诉你永远做不到第一，是吧？但是你不断的想保持那个第一表现自己的这种思想，永远是痛苦的啊。所以呢同时告诉你，这样你痛苦的一定在表现自己，是吧？而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我说我们为什么当时的修复的心到哪里去了？虔诚恭敬对佛的心没有了，因为你重视这个东西。所以呢一般人刚刚学佛两天都很虔诚，到最后面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讲初心难啊，初心难得，是吧？拜佛拜着拜着以后，念经念着念着就念不下去了啊，打坐打坐坐不下去了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就是今天他搬了好多铁叉过来，这个压脚啊打坐啊这个不捣蛋啊，我在想一个地藏经里面，在这里面能不能体现出来，就是人在串导自己啊，传过这个痛苦，这就是你心中的地藏菩萨在动了。就是说在你痛苦的时候你在劝导自己坚强，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知道吗？就是说你做不到的，你放下去了你就麻烦了。所以眼睛能看到，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地藏菩萨啊能看到恶呢，看到恶的时候能劝自己善，这叫地藏眼，知道吗？能看到诸法是空性，叫文殊眼；能看到一切法就是心中之法，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眼睛，对吧？能看到一切都是功德，叫功德眼；看到一切空性，叫智慧眼啊；看到一切都能够生善心，叫普贤眼，对吧？所以呢，很多的眼在生活中都能看得到。你有没有普贤眼？你有没有文殊眼？你有没有地藏眼？你有没有观世音眼？你有没有功德眼？你有没有智慧眼？是吧？所以你像虚空藏啦，这个虚空藏菩萨，这个无尽藏菩萨，这个无量无边的菩萨，这个眼都在空中，能不能看得到？是吧？所以我们要具备这个眼，因为有了眼才能修行，眼睛嘛，有眼才能看得见的，你看不见怎么修行呢？所以呢你看到了地藏菩萨，人家骂你，你就马上就说这你有地藏眼，地藏菩萨就出来了，是不是？人家诽谤你，人家将你善，是吧？你马上欢喜，就普贤眼就出来了，是吧？你有普贤眼，你有地藏眼，你有好多眼睛，是不是叫千手千眼？是吧？你有千手，你有千眼，就有千眼看到人家的苦跟乐，看到人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法上的一些境界，那你有手就可以利益众生，叫悲智双。然后有这个眼睛能看到，你就能喜，叫做脚； 有脚有手有眼是修行，真是那是就像那个醍醐一样啊，马上就可以解脱。所以我们呢不要呢修行这个刚刚修一下子就不修了，这样的呢我们就没办法修行。所以呢我们在修行就体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体现这个我们对这个自己的这个迷惑的心，对自己悟的心呢就产生一个反省。因为讲地藏经去启动我们的这个精进心啊，了知我们这个懈怠的心、懒惰的心和错误的心和迷惑的心，它是这样的开显。讲地藏经的目的它就是要开显。因为我们每个人修行呢都源于什么迷惑，都源于懈怠，很容易懈怠，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就让我们懈怠，就懒，不肯做了啊，懈怠懒惰，或者说常常认为自己很忙啊，很忙。所以呢，就是说，所以我跟人就是讲说，你回家去每天要规定自己念108遍往生咒，或者拜48愿，或者这样，要坚持下去，让我们这个心中有一个相续的坚固力。如果你发现就是在拜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很多的挫折，你看有一个人他当时呢人家把他登记给打破了吧，你干什么事情啊。后来呢他是学佛的，学佛了以后啊，他一听到那个人呢把我的灯印偷走了，打个比喻来讲，把我灯印偷走了，或者说他误解了我，然后呢，他呢就跑过去了，要打他。刚刚把锤子举起来的时候，他说：“哎，我怎么有这么个恶念啊？我怎么要打他的这个恶念呢？”他马上就进行回光返照，哎呀，我不应该有这个念头升起。他马上就跑回来就拜阿弥陀佛。哎呀，我真是罪孽啊！我怎么还生出这样的恶念呢？向阿弥陀佛忏悔，是吧？我要求阿弥陀佛，你要保佑我，你要加持我，令我不要恶念升起。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就说人在生活中很愿意被别人家引起你的贪嗔痴、愤怒的这个心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你马上就有警醒自己啊。今天你自己马上，我们过去不常常讲过吗？就是说一个人洗衣服洗的时候呢，他突然想起阿弥陀佛的时候，他就回到法家拜阿弥陀佛。等到洗，他虽然洗衣很累，做妇女嘛，洗衣烧饭很累，身体怨气嘛，觉得他不开心，然后他想起阿弥陀佛，哎呀，我怎么还有这个不好的念头呢，这个怨气的念头呢，然后就经命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衣服也不洗了，跑回家去。哎呀，如果不是阿弥陀佛的话，我这辈子就完蛋，我一定恨下去了。然后拼命的拜，拼命的拜，拜后了又跑来洗衣服，哎，很欢喜的洗了，是吧？一个人睡在那个地方，睡在那边病了，病得很痛苦，他一打还很痛苦，很痛苦，痛苦，痛苦，他也是信阿弥陀佛的。后来有一阵冬天呢，一股寒风吹过，从脸上擦过去了。擦过去脸上好痛，他痛的时候一下进来了，第一个反应说：“哎，他第一个想就说，我看见了阿弥陀佛从我脸上擦过去了。”他说：“还有阿弥陀佛在给我接触啊，就是接触啊，就说那个冷风惊醒了他心中的阿弥陀佛，但是擦到他脸上那种冰，那种冰块呀，是很痛苦的。”因为这个痛苦反映到他的信阿弥陀佛，哎呀，如果不是阿弥陀佛，这种痛苦会让我到哪个地方去？可能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啊，他马上想起了，哎呀，我幸亏心中有了阿弥陀佛。如果不是阿弥陀佛，这种痛苦会让我往哪里堕落呢？知道吗？他就马上就会这样反应，啊，所以我们修行呢，反应要快，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啊，这种让自己很快的让自己懈怠、懒惰、无智慧， 然后没有任何信仰的这个心要清醒过来。我们很多人清醒不过来，真的清醒不过来，就是说怀疑啊，贪嗔痴啊，这个病在心中像那个蛙鳞胶一样连在心上，真的拽都拽不下来，心拽都拽不下来。所以我们有了信仰以后，它是不可思议的，不管是有地藏有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啊。你看在民国时代，地藏法师的一个徒弟啊，一个徒弟他也在学习地藏菩萨，他们要修行地藏菩萨，地狱无空，誓不成佛。地藏法师他心里想，你发了这么大的愿，我来看看啊，你过来过来。他拿这个香啊，拿这个香把点着，他把手撑过来，他手撑过来用那个香啊，就手上烧，他一烧，哎呦，这个蹦起来了，哎呦，很痛苦啊。他说：“你师傅，你为什么杀我啊？”是吧？哎，你刚才不是法院要到地狱誓不成佛吗？要到地狱底下去度众生吗？他并且说：“我不到地狱，谁到地狱？你发这个愿吗？”他说：“这条魂就受不了。”就是说，他就这个舌头忘记了干干净净的，就没想到自己呢。哎，我刚才发的地藏愿到哪里去了？你没有了。痛苦了，然后怨师傅，你为什么骂我啊？就是为什么烧我啊？全部是恶念就出来了。原来人反应这么快，就刚刚在佛面前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不到地狱，谁在堕地狱？师傅拿火烧一下啊！师傅，你为什么烧我啊？他马上就会这样的反应，你看到没有？就是怨师傅烧他，哎，不是地狱不空吗？不成佛吗？是我烧一下就受不了吗？是吧？那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人家讲你一句，然后就不开心了，然后好几天就睡不着觉，为什么不反应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都尽，方等菩提呀。那我们不想地狱也可以，我们不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吗？你看你就反省啊，哎呀，我这个恶念升起来，是吧？恶念升起来，我嗔恨心出来了，是不是？我晚上睡不着觉了，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那这个时候你想过这个念头堕地狱吗？你想过阿弥陀佛要救你吗？你不是说阿弥陀佛救你，阿弥陀佛救你的反应是你的恶念会下地狱，知道吗？你的恶念下地狱的反应就是由阿弥陀佛救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说如果你要一个人真的对地狱可怕，真的怕下地狱，你一定会想到如果我不信阿弥陀佛，彻底就完蛋，彻底就完蛋，是吧？所以这个世界上没什么觉得你骄傲的，知道吗？就是说，没有地藏菩萨，没有阿弥陀佛，你怎么成佛呢？啊，就是我现在的这里三根都是在这个地藏菩萨，没有地藏菩萨，我的三根都生不出来。可看出，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呢，这个地藏经呢，地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说的呢？知道吗？地藏经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在2月到天上去跟他们这些说法的。因为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叫无上菩提佛呢？因为佛陀最后说的。而地藏经是在妙华莲华经后面，在涅槃前面，是吧？就是涅槃经跟妙华莲华经的中间，知道吗？这个中间你就会看到这里面有法华的影子和涅槃的影子，就是你要看地藏经可以看得到，是吧？看到这些法华，像法华经一念成佛的影子，你看到涅槃经里面所有法从常乐我净里面生出来，因为常乐我净就是藏，对吧？而地呢，就是十法界三层佛法，这三层佛法既是佛陀的第一层佛法，就是我们讲的就叫心地，是吧？他说这个涅槃经就叫常乐我净，就是叫藏，就藏呢就成了就是涅槃。所以涅槃经跟这个妙华莲华经的中间正好是地藏经。他说地藏经是释迦牟尼佛 这个附属于地藏和弥勒菩萨啊，就是弥勒释迦牟尼佛跟地藏菩萨这个之间谁来度众生，知道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负责这一代众生，知道我们讲轮华三会啊，就是说正法和末法相法时代所有的出家的皈依的受无戒的都在轮华三会里面都要成就啊，都要成就，要成阿罗汉啊，成菩萨啊，解脱啊，都要解脱，统统解脱，是吧？所以呢，这个轮华三昧，但是轮华三昧有多长时间是漫长，56万6亿千年。他说这个释迦牟尼快圆寂之前讲了那8年发法，发法前讲了8年，讲完以后就到了天上去，因为他即将涅槃。他满眼涅槃，他想到我这个身体，他这个身体是来自于妈妈，他们要报答父母之恩。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提示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圆寂之前，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是借着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父母给我们的，那么说它是无上修护，知道身体就是无上修护，对吧？所以你的身体是无比珍贵的，是父母给你的，你要无尽地报答父母之恩，对吧？你的实性，你的自信从里面显出来，没有六根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法界，知道吗？所以法界随根而显，对吧？没有根啊，没有根就没有尘，是吧？在你没有来之前，尘到底有没有？尘也是没有的，有了根后才有尘。根呢，是我们讲前五识，有了这个死以后呢，有了人养就可以看到人的世界，如果你是天养呢，就可以看到天上的境界，如果是地狱养就可以看到地狱境界、恶鬼境界。所以呢，有了根才有了死，有了死才能看到外面的境界。所以外面的境界跟你死呢，它是同时入现的，是吧？入现的。所以我们呢，有了这个身体，不像小乘，认为这个身体是不净的。但是呢，地藏经认为身体有无尽的恩德，是吧？所以呢，你有了身体以后，不能够贪嗔痴，你要感受父母之恩，因为有一个身体才有根，有根才有死，有死才会去修行。才是悟道，才去修法，是吧？所以呢，那说释迦牟尼佛为了报答他母亲的恩德，只不过一个视线而已。因为在《华严经》经讲，摩耶夫人侍奉诸佛之母，所有的佛出生时都是经过他的，是吧？但是呢，佛陀在因地上视线给众生看，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乃至父母。我们所有的修行都要报答父母之恩，懂吗？那菩萨戒里讲，和名为戒，孝名为戒，对吧？我们持戒是对父母有点孝道，因为父母是唯独能看得见、摸得着、能视线的。天地是我不知道，但父母是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对你最亲？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父母，是吧？我持父母不孝，说我孝天下，都是假的。知道吗？就是看得见的都不孝，还孝天下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了解对父母的孝道，就是这个身是无比珍贵的，无比珍贵的。所以呢，他有这个身才能够静静的修行。所以佛陀为了报答，是吧？他报答他的这个摩耶夫人的恩德，所以带着弟子上升到。多十二天三个月时间讲地藏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2月14号下来，2月14号、2月15号，在，也就是在这个张伯洛，就是说，他讲叫屈于城的，也就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涅槃那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是个很苦的地方，释迦牟尼佛。他一辈子啊，他都是在让众生离苦得乐，他都是你看他的波是留在苦难的地方，他身体也留在苦难的地方，他在苦行里面修行，他不享受黄昏的快乐，他住在沉淀， 能享受跟众生一样的苦，对吧？他常常以苦来告诉人，并且以自己亲自去体验苦，啊，有车子不坐，有衣服不穿，是吧？然后车子差了，对吧？然后聚在城边，就说当时在车尾谷的时候，他聚在城边，打着毛驴聚在城边，聚在他不聚到城里面去，啊，车尾谷都是一样的，他聚在一个城边一个茅棚里面，他就是跟众生同苦，他常常就跟出家人打成一片，跟苦打成一片，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一生中都是在体验苦，体验众生的心，对吧？他以苦呢，以众生的苦为自己的啊为己任，所以那个想说为什么叫极乐世界呢？叫离苦得乐，因为极乐世界的反义词就是疾苦，让众生疾苦得乐，就是啊佛陀出世一大因缘，令众生就拯救众生离苦得乐，啊，十方诸佛都是要众生离苦得乐，对吧？对吧？苦是的苦啊，我们讲的再好看，再好听。但是苦才是真实的，那我说让众生离苦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面对啊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这个特别重视啊这个下层根基的人，是吧？所以释迦牟尼佛在2月25讲《大般涅槃经》，讲涅槃经他几乎把佛法又讲了一遍，我们念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呢他是安居在常乐我净里面现了一些法。他说什么叫护法，什么叫非护法，他说非护法一定是具足生死，他是护法的一定是尊是不生不灭的体，也就是这样的尊是常乐我净是护法，这样的尊是生死都是叫不护法，不管你修什么行，是吧？他说不是说你修行好厉害，就看你能不能护持常乐我净这个法，是吧？那说呢，那是一念，是吧？你看那个经典，就是说拿一手拿剑，一手拿刀，就是说他护在涅槃门口，就是护在佛法面前，就护在涅槃境里，就是护持涅槃心。那个护持涅槃心，他有贪有嗔有痴，他护着涅槃心一念，佛陀于神里面前解脱，是吧？对吧？所以呢在因果上来讲的话，那是因为无情的善法一念忏悔都可以升到天堂，但是他不能到解脱，原因什么呢？因为他就证明因果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父亲里面是有因果，就是我们做善，你的一念真心当下自心里面见善，那就是善法，当下自心里面是修为，那就见恶法，所以我们做任何善法心中一定不能修为，因为你做的是善，心中虚伪，那还是恶法。你一定要记住，只要你心中虚伪，都是恶法，知道？恶法你再做善都没有用。如果只心做善，其实恶也是善，恶也是善。所以我们强调的是要从陀。你看，那从陀供养他的时候，他才接受，就是说，他说，所以呢，我们讲就是纯洁之心，是吧？所以这个他说地藏菩萨呢，可见地藏菩萨在弥勒菩萨和释迦牟尼佛的之间啊，就带领了佛陀弘法利生，也就过去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前的善根都是来自于地藏，是吧？就是说啊，按照旧经来讲，地藏菩萨在经里面讲，地藏菩萨跟释迦牟尼佛是同时修行的，而地藏菩萨跟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早已成佛了，所以地藏菩萨早已菩萨了，他们俩同时修行。我说说的说，地藏菩萨是一切众生的善根，就是敬畏来敬所有的善根，就是地藏菩萨。那说释迦牟尼佛附属于地藏菩萨，认为地藏菩萨是最可靠的，因为释迦牟尼佛知道地藏菩萨的功德，他的功德，在经典上讲。就是地藏菩萨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很多的大梵天王还有这个阿修罗还有那个鬼王，那么说都曾经皈依了地藏菩萨，似乎在地藏菩萨道场里面 释迦牟尼佛谈论，当时千百亿恒河沙的诸佛、菩萨，还有鬼王、阎罗王，还有这个天人八部，很多到天上去。释迦牟尼佛问我说：“菩萨今天来的众生多少？多少？”他说：“手指不净。”释迦牟尼佛说：“不只是你手指不净，我也说不清楚。”他们知道这些十方诸佛、十方一乘佛、金乘佛的诞生佛的尊身，今天为什么到斗玄天、桃李天来进到这个法会上来呀？是因为他过去就是一直与地藏菩萨而修行的，知道吗？所以你要了解，他是应该是敬畏乃至呀，所有尊生的三根的根本啊，根本。所以只有他才能够带领释迦牟尼佛来呵护尊生的这个重担，只有他彻底的。因为地藏菩萨所有诸佛归于他了，所有菩萨归于他，所有阎罗王这些鬼王都归于他了。他说他可以统领世界，看到没有？他统领三界，所以他的一句话应该大家都会听。所以地藏菩萨发愿的时候呢，十大天王跟着一起哭，看到没有？哭流泪，然后鬼王都在哭流泪，都会发愿。因为地藏菩萨他的皈依是也在发愿。我皈依地藏菩萨说，地藏菩萨怎么说？我无量劫受佛接引。地藏菩萨说，我是无量劫受佛接引，他也是受佛接引的，这样，也就是他那个佛叫法身啊，法身，也就是说。他这个法身的境界啊，所以人称我一个地藏菩萨叫因地报身，啊，阿弥陀佛的果地报身，他们都是报身的境界，功德都是非常唯美的，所以要了解阿弥陀佛。